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嘉怡，大家好。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啊，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罗老师，我们还是能够在晨曦讲座一起的和内地的听众一起的同行啊，我觉得是神的恩典。
对啊，能够回来一起做录音也是。
那么我知道呢，近期啊，听众朋友可能也从媒体上看见呢，这个香港的这个疫情呢，好像是比较严重一点。
对啊，很多人增加了，还有死亡的人数也比较增加多了。
当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呢，也不忘记为香港祷告。的确，我们需要求神的医治、怜悯呢，继续的临在这个土地上面。当然，我们也更期待的就是未来这个疫情呢，能够慢慢的减缓，也为政府祷告了，让他们能够有好的对策，来面对哈。那么，其实，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也好像真的是不断的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哈。那么，其实这个对教牧同工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长期的抗战。
对啊，其实因为今天我们不能够有实体的敬拜一个相聚的机会，所以可能牧养方面呢也带来一些不方便啊，一些困难吧。
所以在这个今天呢，教牧辅导教室呢，我想我们还是恒常的，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不同的议题呢和同工呢一起来分享。因为作为一个辅导者呢，我觉得不单单是牧养的难处挑战呢，作为一个教牧人员，或者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心里有负担希望去做一个辅导工作者，其实在各个面向里面呢，其实都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
对，可以宽阔我们的一些认识的层面，也可以对一些听众朋友或者特别我们的信徒，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多了解一点，是帮助我们可以做好更好的辅导。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就是一个还是跟这个
成瘾
哈。这方面的议题哈，那在内地呢有一个现象到现在其实都是很多家长很多弟兄姐妹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现在网络呢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么当然网络带来很多的方便，网络的便捷，但是相对来说呢，网络也带来一些的危机这个危机其中带来最影响的就是一种的现象，沉溺这个沉溺，或者说一种过去我们谈的用另外一个词就是网络成瘾上瘾。比方我们有很多听众呢过去无论是在空中辅导啦，无论是在这个节目诗人座前，包括我自己主持的这个祷告节目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孩子一直以来呢沉溺在这个网络里面也不工作也不学习甚至呢整天呢就宅在家里就是好像一打这个机器呢在网络上呢停不下来。那当然年轻人是打机了这个打游戏机，但是呢这个网络成瘾呢不只是这个年轻人呢包括成年人也都是一样的。
对，
在各方面整天呢在网上浏览好像这个眼睛呢就始终离不开网络了。那么这种呢其实在生活中呢在工作上呢其实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对，有时候我从听众的来信也看见他们特别在这个整个家庭特别夫妇的关系里面也有影响。有一些说丈夫回来工作回来以后呢很快就马上投入这个
电脑
里面又再去浏览了他们就忘记了自己回来以后要跟家庭这个建立关系的这个机会。所以他们也面对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在辅导教室呢就和大家呢开始谈一谈关于这种沉溺的这一方面的辅导的议题。好，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的辅导教室，今天呢我们在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沉溺的辅导。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网络的科技方便呢、的确啊带来人很多的这种便利，但是呢的确今天啊在教会里面，同样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许许多多人在网络上这个沉溺，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急速的发展呢、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所以好像整天呢，我们常常说整天呢我们像蜘蛛人一样啊，就挂在网上很多人的生活形态真的好像就是整天呢就挂在网上。比方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好像啊你留意到啊出门在外，或者是啊在一些公共场所哈、你会发现几乎人手一机啊，每一个人呢 基本上都是低头、我们常常过去一直嘲笑是所谓的低头族哈、全部是在浏览这个网页，这个所谓的手机的重度使用者哈、各方面，那电脑更是如此。所以啊，面对这样一个议题呢，其实在教会的牧养工作上的确也带来一个另一个怎么说牧养的一个困难。
对，可能过去我们集中在谈到这个网上的这个成瘾的时候呢，重点就是怎么去帮助他们改变这个习惯，但是可能今天我们就特别尝试来探讨这个网上成瘾，它有一些 内在的因素影响、可能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内在因素是一个怎么可以在辅导里面一个比较实际可以帮助他们去改变的一个情况。可能有时候我们说哎，你要改变他的习惯，可能给他小孩了可能定一个习惯多少时间他就停下来，或者可能定一个密码他不能够进去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个方法，但是比较消极。如果我们积极的就是探讨为什么他们里面有怎样的需求一直停不下来呢，从辅导的过程当中给他方法以外，也要了解他内心的需要，才可以真正的帮助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我们会留意哈、不只是这个青少年，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哈、热衷这个所谓的网络啊打击啊，其实成年人呢有的时候几乎也到了一种
对
近乎疯狂的这个地步哈、变成一种不能够除掉的习惯。那我们先来听一位雷姊妹她的分享哈、雷姊妹的分享，简单的我来读一下雷姊妹的一些状况、我相信同工呢我们可以听一听，说不定雷姊妹的状况刚好就是你所面对的一个困境。她说呢，我们小组里有一个单亲妈妈唐姊妹的儿子喜欢打游戏，而且打游戏上瘾。27岁的男人从来没有上过班，哇，这个就很严重了哈。
对呀、
不是这个15、16岁的哈，27岁的男人从来没有上过班，整天在家打游戏。母亲要说他呢，他就动手打人。那么这个雷姊妹她就分享了，她说我正好学了这个上瘾辅导，可以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在肢体的身上啊，帮助唐姊妹的家庭辅导。当然要先祷告，求圣灵引导，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那雷姊妹呢，我相信是一个真的非常有爱心的姊妹，她也看见教会的肢体唐姊妹她的孩子面对的一个这个困境。但是刚才罗老师也谈到，就是不单单只是消极的啊，好像说啊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么怎么样有一些好的方法。其实归根究底呢，我们还是要先探讨这个上瘾成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能够找到所谓我们治病嘛哈，要找到这个病源，找到病根哈，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说有时候你给他一些方法，如果消极去处理他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呢，他背后的一些深层的一个因素呢，如果不改变过来，不给他自己有一个认识 认知的话呢，其实也刚帮他改不了这个根源。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要想想，刚才我们看这个来信，27岁的男人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这么多年长时间他可以这样的生活，这个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要想。
对啊，他说这个从来没有上过班，
对
啊，这个堂姊妹的儿子，那当然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学习哈，因为可能读书读的时间比较晚
啊，
博士班但是呢听起来也不像哈。
嗯，
那么的确甚至呢更让人忧心的就是雷姊妹分享说，这个堂姊妹的儿子呢，如果不让他打游戏呢，他甚至想要动手
打人。对
啊，的确啊，我曾经啊也听过不少这样的听众反映，就是家里的孩子，甚至有的是自己的丈夫哈，下班回来呢又整天这个放在这个电脑里面，那么稍微说一下呢不高兴啊，就会起冲突起矛盾就吵架。
对，
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好好的这个好像亲子关系啦，好好的这个家庭反而会因为网络上瘾了被限制，会有这种反常的这种的行为呢？
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可能这个雷姐妹她谈到这个姐妹的儿子跟妈妈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一个情况。如果刚才雷姐妹也提到这个孩子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成长，你就可以想象他从小时候到现在成年，他最缺乏的是什么。所以可能有一些可能他心灵里面的一些很大的缺失，现在可能就透过这个上网来去弥补，去补足自己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说上网成瘾的一些重点的原因呢，可能第一方面就是家庭关系的替补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单亲家庭成长，27岁的男人，就可能就是因为父母的这个，有时我们说看见一些家庭，他们的父母是离异，离婚了，所以好像这个孩子就是单亲家庭成长了。又或者可能有一方的父亲或者母亲他出去长期的工作，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缺乏父母的照顾，所以在心灵的需要里面呢，他就需要找一些来去弥补自己心灵的空虚。确实，所以向往可能往往就成为他们容易去找到的一个弥补。
对，其实呢刚才罗老师谈到一个很根本的哈，就是家庭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替补，或者我想可能特别是长期沉溺于这个网络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理解就是好像在网络里面他才找到自己的一个安全舒适的自己的空间呢。那相对来说，如果好像一天不上网，一天没有打游戏，好像浑身呢就不对劲儿哈。
对对对。
那么就觉得好像这个一点提不起精神啊，各方面。那甚至呢，我们曾经也看见一些这样的悲剧，就是有的人呢，甚至几天几夜的不睡觉，在网络上，在网络里面。其实后来造成很多的一些悲剧，
对，
其实这些呢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担心的，也而且真的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所以这个关系的替补呢，可能就是他们一个往往一个上网成瘾的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看看可能是不是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也成为他的一个压力。学习成绩不理想了，所以有很多的失望啊，沮丧啊。但是网上的游戏呢，或者带给他们成功满足感，所以他们就往往用这个方式来解决自己这个学习压力的这个情况。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其实在网络上另外一个陷阱或者一个危机，就是人际关系，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疏离感。所以网络包括很多所谓网络交友啊，网络的一些平台呢，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所谓的陷阱，很多的这种不好的。但是的确呢，这也反映出是不是因为人际关系的这种疏离呢，大家反而在网上呢去找一些所谓的人际关系。
容易的，因为我们如果交朋友的时候呢，面对面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感觉自己没有信心，可能跟人交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交谈，但是呢，网上可以给他们一个隐蔽自己的身份，但是也可以跟人有可以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容易借着这个上网去交流的这个平台来解决自己一个可能人际关系的孤单啊，一个没有信心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再探讨一下上网成瘾的一些原因。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好，刚才我们谈到上网成瘾的一些原因，除了这个家庭关系、学习压力，还有人际关系可以得到满足之外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在网上呢，会不会有的人从网上找到一个所谓的自我成就、自我的定位啊？
因为我们从网上去交流的时候呢，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
嗯，
纵使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你可以有一些虚假的一些去表达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所以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从这个情况里面也得到满足，也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情况。还有我们说你刚才也提到了，网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资讯的一个手说，可以从这个网上我们可以浏览很多，认识更多，所以也形成我们上网成瘾的一些原因。
对，那么其实这些知识获取呢，从正面来说当然
好
的，我们也算是好的，但是相对来说呢，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资讯呢？
其实有的，有
时
候我们说一些色情
色情
的一些网络，也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容易去寻找的，因为可能有好奇了，他们带来一些怎样的心情的时候呢，也容易让他们陷进里面不能够自拔。
那么其实我们要再探讨的就是说，这些沉溺的行为如果一旦有的话呢，那么会不会影响人在不同层面呢这个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会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分也几个方面来看吧。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个人自己，如果你有不同的成瘾的行为呢，其实都有带来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你刚才也说了，打鸡打几天几夜都不休息的时候呢，其实对身体健康也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有时候我们看见报道，就是有一些人打几天以后呢，他昏倒
昏迷了，
对对对，
昏迷，嗯，
啊，有一些可能失去生命都有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身体健康方面呢，对整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甚至我们说他会有出现一些情绪失控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说上网到一个不能够自拔的地步的时候，学习呢，如果他是一个学生，就影响他没有心情去上学了。工作的话呢，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你也没有精神，
无精打采，
对
对
对，因为你整天都在手寻上网的时候呢，你的精神都放在这里。照顾家庭呢，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都会有一个影响，就是你没有这个精力去帮助去照顾自己的家庭。
嗯，那么其实这只是个人的哈，其实相对来说很多夫妻的关系啊，很多亲子的关系在家庭上是不是也真的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这种网络成瘾呢，所带来的这个对家庭的影响。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网络上不单只是去搜寻一些资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赌博
啊，网上赌博，
对，
很多
购物也可以从这个网上里面呢发现的。有一些人他就一直沉迷下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对整个家庭，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上网一直去打击，失去跟家人建立关系，这个是一个影响。但是如果你沉迷在这个赌博，或者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购物的这个消费的以后呢，你就看见另外这个一个影响是什么呢？灾相。
啊，是。其实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特别留意哈，媒体的报道，每一年这个双十一啊。这个所谓的剁手节，或者过去的618哈，这个所谓年终哈，这个什么天猫啦、淘宝啊这些的网络的这个商机呢，当然从生意来说是好像我们看见很好的商机，但是也因为如此呢，真的很多人呢因为这种网络啊所带来的这个所谓成瘾啊哈，我曾经看过呢有这样的报道，我不晓得我记得正确还是不正确啊，单单一个剁手节呢，他在网上消费呢就没有办法控制的啊，什么都要买，什么都买，结果买的东西呢超过了几十万，
对
啊，那么买回来以后发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到，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所谓网络成瘾呢带来的这种的影响。
如果他超出自己这个经济预算的话呢，其实也带给自己一个金钱上的一个很大的债务。这个是对整个家庭对自己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还有我们说了社交方面，如果你沉迷这个网上的时候呢，你就不知不觉你不愿意也不会很积极的去跟人去有一个交流的情况，慢慢你容易变得自我中心了，你跟人际的关系呢也变得很疏离，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自己呢生活的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
范围里面，
对
对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那对基督徒来说呢，其实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基督徒我信主了我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事实上呢，这个网络成瘾呢，基督徒呢我们也是需要更加的谨慎，
对对，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花太多的时间呢所谓在网上的话呢，无论你是购物，无论你是甚至你可能也只是搜寻一些资料资讯，可能都有可能影响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
还有一个我们说普遍的，可能我们不觉得是犯罪，但是如果网上你一直追着看这个电视剧，这个也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成瘾。有一些人看这个电视剧啊，一直不能够停下来，可能慢慢他就放弃很多的一个自己的生活，特别在属灵方面，你自己的属灵生活里也会放弃。
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需要留意的。
所以真的我们也需要求神保守我们呢。真的很多事情呢，如果我们一旦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节制的话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哈。
对呀，对。
那么其实呢，我们要再探讨一下，就是不管我们刚才谈了很多什么样的这种沉溺、成瘾的这些行为啊， 其实这些所谓的网络成瘾的人呢，基本上可能都有一些是不是相类似的背景。
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类似的背景里面去看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我们辅导里面必须要留意的。
嗯，
就是你不是光给他一些方法去解决行为的问题，你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要留意他的家庭成长，另一方面他有没有一个不整全不完整的一个家庭成长背景呢，包括父母的关系啊，还有父母是不是离异啊，他是不是从小缺乏这个照顾啊，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需要留意，因为这些也导致他为什么这样爱上网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也看见留意他们的性格，比如说他性格呢比较大致啊，比较偏向反叛，好像这个27岁的男人，妈妈要劝他的时候，他会动手。
动手，对的，
动手，对、
嗯，
是比较反叛的。他们不爱守这个规矩，还有呢，冲动，还有放纵，情绪不稳。
嗯，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个性里面的一些因素去影响。所以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就不但是给方法，也要留意他自己个性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帮助他怎么去改善。
嗯。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呢，我自己也观察到，就是当一个人沉溺在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他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氛围呢，
嗯，
是非常狭窄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他除了吃饭以外呢，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出房门的。
对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整个社交圈呢，社交范围就是在他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在网上，无论他是这个打机啊，无论是他是在网上和朋友聊天等等，那么其实无形当中呢，也造成自己在性格方面的这种孤僻。
嗯，还有呢，有时候他上网呢，就有一点，我们就从辅导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依附在某一样的事物上面。他就不能够自己去离开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事物在他的身边，或者他投入的话呢，他就可能你说了问身不自在。他就出现可能情绪啊，一些可能行为怪异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也要特别留意怎么帮助他在这些依附的事物上怎么去慢慢脱离出来。这样呢，你就可以发现他可以慢慢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交生活。
那其实我们谈到这么多呢，可能我们可以有一点小小的结论哈。其实每一个人呢，的确在我们成长背景各方面呢，都有一些因素哈。
对。
那么不，刚才罗老师也特别提到，比方有一些单亲家庭，
嗯，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哈。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些辅导的时候呢，其实要留意的就是去关注这些个人生命成长和他的这个现象啊，包括网络成瘾这种关系，能够做一点连结的话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效的来帮助我们，来帮助这些所谓网络成瘾的人。
对，所以我们过去说，如果父母关系不好影响他，他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合的话，可能就在这个重点上去，你刚才说做一点连结，怎么去帮助他们重建这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这样也可以帮助他们透过爱的帮助，他们可以脱掉这些上瘾的情况。
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呢辅导教室就和大家谈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伤，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烧中的心灵。